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值得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你好，ござい
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今天是1月24号，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讲，我是子荣。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嘛，就是炎炎夏日，喝水真的非常的重要。像是我自己的喝水量真的有增加，因为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尽管呢，在办公室当中，其实我喝水也是比之前还要来得多上许多了，但是可能还是不到2000吧。我就说喝白开水，就是纯水的部分，可能不到2000。不过呢，总是有比没有好嘛，我慢慢的努力增加。不过呢，其实我们在喝水容器上面其实也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哦。大家的杯子、水壶、保温瓶是多久没有清洗了呢？如果呢太久没有清洗，反而呢会滋生一些细菌，那其实也是不太好的，对不对？像是我们都知道嘛，其实我们喝水是有帮助健康，但是我在不管是办公室、家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杯子啊，或者是保温瓶，甚至是各种不同的瓶瓶罐罐的，就是拿来装水的。那到底要多久清洗一次？要如何看看它干不干净呢？其实呢，这些的杯子的清洁真的是跟健康是息息相关哦。像是呢，就一位读物的教授哦，张明威教授他就说，其实呢，有水的地方其实就容易滋生细菌，对不对？像是呢，杯子啊、水壶、保温瓶这种，其实如果常常没有洗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藏污纳垢等等的状况。那原本有些杯子或者是瓶子它可能是透明的，但是呢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了半透明的状况，而且呢有细菌滋生哦。像是在当中最常见的这些就是大肠杆菌了。那大家都知道嘛，其实大肠杆菌是跟马桶上面的细菌是一样的，所以呢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可怕和惊悚，对不对？另外呢，像是包含呢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可能也会有哦，那在当中也会引起大家的发烧啊、腹泻、食物中毒等等的问题，甚至久而久之也会引起了慢性发炎，身体容易引起气喘等等的状况。所以呢，炎炎夏日要让大家多喝水，但是呢喝水之外，我们杯子啊或者是这些盛装容器的清洗清洁真的也是一件不能小看的事情哦。像是大家觉得说我的杯子会啊，我会用水冲一冲啊，好像呢就是干净了，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细菌本身它也会照顾保护自己，有的时候呢只是单纯的用水冲用水洗，可能呢也是比较不容易洗干净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也觉得说尽管呢这些的餐具洗过，但是好像还是有一些味道，那表示说呢这个细菌依旧存在没有冲洗干净，所以呢应该要刷洗会是比较好的，而且最好 好呢是每一天都要好好的来清洁，因为呢在当中哦，其实我们的生物会有一层膜嘛，那它就会影响到了细菌了。那当然呢，我们也要好好适当的冲洗刷洗，才会有着比较好的一个清洁方式。那像是呢焦明威教授他就说，一般大概我们外面买到或者是自己使用的水壶大部分都是长条形的，对不对？因为长条形的其实我们手部有时候比较难以伸进去来清洁，所以这种比较长条形的杯子其实也要让大家呢格外小心留意。那有的时候我们会买那种长柄刷，对不对？有点像是刷奶瓶的那种刷子啦，但是有些的边边角角其实也是洗不太干净的，所以它反而比较不建议大家用这种的比较长比较难清洗完整的这一种杯子哦。那比较呢建议大家可以用着比较大口径的，或者是比较算是那种桶装型的那种水壶，手探得进去，那也比较容易刷洗的完整完全哦。所以其实呢这种的杯子的选择其实也是要息息相关。那另外呢像是呢张明威教授也建议大家啦，那在民众呢我们日常用的这个洗碗巾来清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比较容易完整的把这个杯子洗干净。另外呢刷洗工具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用比较软的那种菜瓜布来刷，而且呢是轻轻的刷哦，不是那种大力的刷洗，不然呢我们可能我们的杯子啊或者是我们的保温瓶当中就会有一些刮痕，那刮痕又是另外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刷洗的过程也要格外的小心。像是我自己哦，在家里面偶尔都会使用这个小苏打粉，让我的这个玻璃杯呢可以清得比较干净，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用透明的玻璃杯装些冰块，然后装个红茶奶茶之类的，但是发现这个底部的一个茶渍真的很难清除，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大概可能一个月吧，我就会用小苏打水然后泡一次，而且呢小苏打好像是要用大概40度左右的水其实是比较好的，比起冷水来说啦。那我们稍微呢把小苏打粉还有清水静置之后，我们大概呢等个，我自己是等个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之后呢再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这个小苏打粉的水呢洗干净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其实不用特别刷洗其实就还蛮干净的，所以呢偶尔也用个小苏打粉来做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杯子的清洁，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方式啦。总之呢其实我们在夏天多喝水的同时，如何呢保持这个杯子的健康完整和干净真的也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呢是只是日常喝水啦，不会像我把杯子还装什么奶茶红茶等等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用80度以上的热水来消除灭菌，这个其实就是比较 OK 的。但是这个是比较仅限于啦，只是用日常喝水的杯子来说，这样子一个清洁方式是还蛮有效而且蛮不错的。总之呢就要选择了包含了像是自己适合的杯子，定期保养，然后呢用着好的正确的清洁方式，才能避免细菌我们杯子当中呢来滋生，来造成我们身体健康上面的危害。所以呢在多喝水的同时，我们杯子的选择清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了，休息一下听个歌曲，来送上这首音乐是来自邓丽君小姐所演唱的《泪的小雨》。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继续再回到 FM04.1 的节目当中。
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流，一起雨中分离，泪心底藏在我心底，就好像长期回忆，我喜欢绵绵细雨，细雨
真正为你而生的频率，正声调频台104.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和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不知道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会不会觉得说，哇，现在呢好像呢年纪渐渐增长，自己的卡桃呼就是膝盖好像呢越来越使上力的感觉了呢？这其实呢跟我们身体当中的习惯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像是呢其实保护全身的膝盖的肌肉就有非常多，不要看它好像呢诶非常的孤苦无依，其实在旁边的这个肌肉真的是还蛮多的。那像是呢健身教练就表示说，如果我们保护膝盖的肌肉不够强壮，或者是出力不平衡的话，其实我们膝盖就会非常的辛苦，它要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做运动，所以它就会伤得比较深了。包含了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习惯可能都跟我们膝盖的正确使用与否是息息相关，包含像是我们起立的坐下的姿势哦，还有像是我们走在比较不平的一个路面上面坐太久，上下楼梯太频繁太快等等，这些呢感觉好像很一般的生活习惯其实都跟我们加速膝盖的消耗是息息相关的哦。到底有哪一些的日常习惯可能会摧毁我们的膝盖呢？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专家眼中非常伤害膝盖的方式，就是超大型的这种伸屈的动作。那其实呢我们在使用膝盖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呢挺直的动作呢要尽量避免呢，就是呢我们如果要把双脚呢伸直之前，其实也要先动一动膝盖上方的一个股四头肌，让这个四头肌呢先稍微活络一下，避免呢马上就把我们的膝盖伸直，然后让我们的膝关节拉伤了。所以这种很突然或者是很大幅度的这一种伸屈动作，其实对我们膝盖来说不是很好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站立或者是坐起身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没有用到臀部的肌肉哦。大家可以来思考看看，我们一般从坐着的方式站起来，我们使用的肌肉是哪里呢？如果呢我们不假思索就直接站起来，不会想要用屁股就是臀部的肌肉来帮忙的话，其实我们的膝盖也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练习啦，就是在站起来之前，我们先给脚跟一点点的压力，让这个脚跟知道说，我们要把整条的肌肉包含了像是臀部的肌肉一起启动来站起来，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膝盖的压力可以稍微减缓一下啦。其实我自己有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意识但是要让自己的臀部一起用着力量来站起来，其实这个好像也是需要练习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站起来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先让我们的臀部的肌肉也是有所意识，这样子它才能帮助我们的膝盖来进行了身体的支撑哦。除此之外呢，像是健身教练就说，其实坐太久也会让我们膝盖还有周围的一些组织变得非常非常的僵硬。所以说其实我们大概每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即使呢只是走个两三分钟，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关节组织稍微润滑松弛一下啦，这样子也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比较好的对不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膝盖还有臀部不协调了，其实就跟我们刚才的就是起动作一样啦。 那包含的像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膝盖还有臀部的一个协调能力，让我们的膝盖和臀部呢是稍微同高的，或者是比臀部稍微低一点点，这样子一个角度就不会增加了膝关节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光是坐下来的角度其实就可以来检视一下我们膝盖是不是压力过大了呢。最后一项呢，就是专家跟大家提醒的跟膝盖有关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脚步了。因为我们如果鞋子穿的不合脚，那其实呢对于全身当中都会蛮大的一个伤害啦。那光是我们在走路啊或者是站着等等的，那我们的鞋子的支撑力道不够，那其实我们不管是脚踝或者是膝盖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呢我们的脚步就是要支撑全身嘛，那看大家是几公斤就要承受几公斤的压力。那如果呢 A 是没有用着好的方式来做支撑的话，那我们的膝盖关节就会特别的辛苦，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鞋子的一个穿着包覆上面支撑的力道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以上的五个日常的习惯就跟我们的膝盖其实是息息相关，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检视一下自己日常使用膝盖的方式正不正确，如果不正确的话可以稍微的调整一番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刚才呢听到了泪的小雨，紧接着来分享的是泪的小花，来自青山所演唱的版本。在音乐之后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中咯。
在雨夜里飘落下，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其实呢算是人生当中的惊奇之旅了。在今天单元呢真的很不简单呢，分享的这一位的作者本身呢是100岁的，我们在台湾说是人瑞，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生活这些的故事或者他的人生哲学呢，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呢来参考看看，如何呢让我们的生活 也可以优雅起来，然后呢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各个部分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哦。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熟年优雅学院的总监，同时也是太阳版社的总编辑张芳玲总编辑，来到节目当中。总编辑你好。
你好，各位大家长朋友大家好，我是芳玲。
真的我们是大家长，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呢都是可能待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年纪，
哦，
其实出版社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可能的需求还有商机呢。
说看见商机不如更贴切应该是说，我自己也中年了啦，那我创立这个熟年优雅学院呢是在2014年，但是筹备我大概从2012或2013我就开始在想这些问题。那主要那个时候我45、46岁的时候，我爸爸风他病倒了，那我的母亲呢她其实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那再过一两年其实我妈过世了，所以差不多我45岁我就面临到我爸爸这些变化，或者是我妈妈走了。那我身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些冲击在我内心的议题有没有可能用出版的方式，我能够来透过出版来谈说一个变老的一个路上我们可以怎么走。譬如说我的父母他们从农村的社会到北来，他们年老的时候其实他们生活是很不懂得安排，在健康的方面也常常就是比较任性，那等到我妈妈离开我爸爸病倒的时候，其实心里就在想说到底谁能够早一点告诉我的父母。
对，
显然我们小孩子讲不怎么在听了，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从现在的中年人开始教育起，那所以我想阅读这件事情也比较是属于40岁到60岁之间一种学习的方式阅读，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开始用出版书籍这个形式能够告诉今天40岁到65岁之间的，就是说我们要早一点去建立你的信念，然后你的蓝图是什么，你80岁的蓝图是什么，那急着就只还活到100岁呢，所以我们的蓝图也不能只想80呢，那我想我的心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开始翻译代理啊，那开始我自己也写作，我自己也有写过书，
对，
我也找了黄阳明教授也写过，那不管是从日本或者是台湾的作者，目前我们已经出版这个5年当中我已经出版了42本书，
对，
这大概就是一个过程。
对啊，其实我前一阵子刚好访问到一个退休的人士哦，他也谈到了这个主题，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小学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读书，大学也做了很多的学问，然后出社会之后也努力工作，但是呢就没有一个学门是专门跟大家分享如何变老这件事情。
是，
其实就是很多人对于老，像是我可能也是没有什么概念，也是透过了很多不管是书籍的阅读或者是很多这些来宾专家们的分享，才开始建立起来哦，原来老之后可能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者是我们要面对到的这些问题，其实要及早准备，这其实是一个关键。
是，我常常演讲当中发现有很多母女党来听演讲，或者是父母党就是背他的女儿带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
对啊，
就是陪你的父母来听这样的演讲，或者是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书要不要看一下，
是，
对，那你说要预备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心态，
真的
还有就是心理建设非常重要，很多人怕退休，为什么，就是怕没事情，会怕那个角色，就是觉得怕自己没有办法放手，有一些，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退休或是你不得不离开职场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早一点建设的话，
对，
那其实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对，而不只是某个阶段的结束，好像很看重就这是个结束，我不要结束，不要结束，可是如果我们50几岁去想说等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就要开始一段新的什么，对，那我觉得心理建设还有就是早一点开始有点铺陈你的60、70岁一条新的路，那倒不见得说你要赚钱啊，或者是第二职业，我觉得不见得是说你晓不晓得将来那个大把的时光，你要放在哪里，
对，
你的核心在哪里，你的快乐要从哪里来，但是我会建议差不多50几岁60出头岁的时候要开始铺路，不要等到那个离开职场的那一天一来的时候，不然就是你知道措手不及啦，或者是就可能那时候才要开始来摸索啦，那我想尽早的 啊，那永远不嫌迟，
对，
不管你现在几十几岁、永远是不嫌迟，
没错，这其实就是一个关键之所在、而且现在呢讯息也越来越多，包含了像是有这个熟年的优雅学院，其实出了那么多的书，大家都可以先做这样子提前准备还有参考，非常棒，
没错，
对、
我们甚至我也出了那个中年居家改造，那我就非常有意思、我后来甚至用那本书来演讲说，你知不知道那个65岁以后一直到你人生最后啊，你如果想住在家里哈，在地终老，你到底知道你的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所以很有趣啊，我发现这个中高年的阅读、包括居家，
对，
包括那个就是我所有对变老、对疾病的害怕，我怎么面对呢？所以我也请黄阳明教授写了一本书叫新的年龄你决定就算了，那很有意思，他不是那种就是说跟你讲说你就正面思考就好，他不是，他我觉得黄教授那本书他里面很重要，他讲说所有你害怕的事我来模拟一下，然后你就自己做你的主人，做你的决定，说所有我害怕的事万一发生的时候我现在就先决定好，
好棒，
跟家人都讲好，
对啊，
他说其实不要烦恼，但是要担心也不可能，
对，
那要什么方法，在心理学上就是说模拟万一发生好，那怎么样？你最希望的是什么？然后呢，跟家人沟通清楚。所以我不管从熟年典范的故事，像吉泽九子这样哈，或者是黄教授这样的一个教导，或者说我自己也写书，跟中年人有一些的就是一个建议，怎么样提早去预备、去规划。那我想这几年来出的这些书，我相信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好的一些指南。
对，而且每个人人生的路程可能都不太一样，
是
所以呢可以大量的参考和阅读， 对， 对不对？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你讲到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我说你演讲听多书读很多很重要，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是怎样一个人，这些方法不可能全部适用你，一方面你要了解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再去从你所有听到学到里面你要规划找到那个真正适合你可行的，
对啊，因为路那么多条，到底该走哪一条呢？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就有这样子一个方式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我们刚才呢一直在我们的访谈当中提到这个很不得了的这位典范和楷模，就是1918年出生的吉泽九子。1918，我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他其实就是在日本当中呢不得了的一个典范楷模，然后呢这个学运也把他引到了台湾来，听说总编辑您还自己去
见过
拜访他、
他在台湾总共有5本作被翻译出来，那在我公司有3本、就我对他的一个认识哈，就是他是什么样的典范，活到100岁在日本是好几万人了、
是也是
那台湾现在是3000多人、所以那个典范不是那个数字，不是那个年纪，而是说因为他独居到100岁、他能够自理，
对，
好，那大家就哇，那他不只是说有这一份健康哈、但是还有就是说他非常的过生活，
对，他很重要，
这些条件全部加起来，日本人才会说来教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活得如此优雅哈、那必然说一来是长寿，那大家都对长寿有一种肯定、可是我觉得长寿要活得怎样长寿、那我吉泽九子是这一方面，首先他有他的社交生活，
对，
他家里常常也接待客人，那再过来就是他对于在这个他的屋子里面每天进行的事情呢，他已经有一套他的生活作息，那他建立出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当然他已经97、98岁之后，你要叫他常常外出去见朋友参加活动、是的，那是不太可能的，他会越来越少，
对，
可是他长久以来在这个屋子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自己喷那一点东西吃、还有就是庭院走一趟、鱼缸里面的鱼喂一下、还有那个报纸就把标题读一读，就说他建立起来这么久以来做的事情成为他一迈向 老年甚至一百岁的时候，他每一天有他想做的事跟他喜欢做的事情。
嗯，这个很重要，而且是持之以恒的持续这样子进行当中，就其实很不简单。像是我们可能啊退休的时候，我们退休那个签的那个日期就是我们工作的最后一天，但是呢像是这一位楷模他不是，光是他的这个虽然他的主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就是常说的家庭主妇，但他自己不把他这样子称为，而是家事评论家。
家事评论家，
对啊，这一点其实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每一个的职涯背景不太一样，那是不是都能够在你离开职场或是65岁之后，有办法把你的专长继续的对别人有贡献呢？我想这是大家都很想要的。他只是有点转换的形式，他虽然不在上班打卡，他可能也在主持节目，可是他的专长其实到他一百岁，他能就在发挥着他成为一个他跟社会互动的方式。那我想大家听完之后就是要想，我的专长，我的职能，我怎么样随着我的年纪变大的时候，不要把它全部打包收起来丢掉了，
很可惜啊。
那吉泽久子呢，他其实很早就出社会，而且在整个日本女性婚后是可以不用工作的这样的文化背景没有，她很喜欢工作。她曾经帮作家做过速记，然后接下来她主持过烹饪节目，她还为了这个她去学了营养学。那后来她50几岁她就放下这个烹饪节目，但是呢她就把这个烹饪的兴趣继续在家里面延续。还有就是她曾经做过百货公司的商品顾问，什么东西不会用来问我就对了，
真的，
这个东西我需要买吗？来跟我讨论一下就对了。
哇！
然后等到60几岁，百货公司的工作也没继续做了，但是他一直有20-30年的时间，他一直把自己的这些在百货公司服务客人的心得啊，他写成专栏在报纸发表。
对，
那所以他为什么被封作家事评论家？就是因为这个家庭主妇蛮专业的，可事实上他一直是一个职业妇女，虽然家事也要做，
对，
那家人也要照顾，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是有工作。好，那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你的专长未来有可能用一个非正职的方式，甚至有可能它不一定是有收入，
对，
是有没有可能像吉泽久一样的这么样的可以继续的去服务别人也好，或者是很敞开心的，有人要问你就说好啊，来啊，
太棒了，
有什么事情。对，我记得2年前有一部日剧，那部日剧就在讲一些昭和时代的背景，然后是一个晨间连续剧，大概最后是拍了100多集。
哇，好多，
然后好像叫什么姐姐，我现在有点忘记，就听说那个剧组人员还到他家来跟他说，因为我们要拍的这晨间剧呢是跟昭和时代有关系，所以麻烦你帮我们看一下这个布料这个道具，你觉得我们这样子 OK 吗？
真的，
但是我想说哇，98岁、98岁光这个年纪就有价值了。
对啊，
那我想就是他不断的在这个艺文圈，在他自己的圈子，不管工作怎么样转换，我觉得他的人脉还有就是说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愿意参与，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学的。
对，他已经变成了算是家事界或者是生活界的翘楚了，
然后后来又变成变老艺术的家。
对啊，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经验可以分，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看自己，可能60岁、70岁、80岁都有很多的这些知识或者是宝藏可以挖。
是，没有错。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想想看，自己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做了哪一些的事情，然后现在退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发扬光大，或者是呢可以跟其他人讨论和分享哦。其实我觉得呢多跟其他人接触还有交流就是一个还蛮好不会老的一个管道。
非常好，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团体，有一些朋友圈是能够保持，一定要花时间去保持，
这一定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想想看，自己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们如果之前没有那么多的规划没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
是
来得及了。而且呢可以借助前人的这些经验，像是呢日本的这位百岁的人类作家吉泽久子，到底在他的百岁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值得大家呢一起探寻的呢？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待会儿呢再持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邀请到了方林总编来跟大家分享。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因为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这一位的在日本的百岁人瑞呢，吉泽九子，他其实有非常多的生活智慧。除了跟其他人的接触或者是相处交流之外，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可能很多人在台湾也会谈论就是独居老人的问题、那其实呢，吉泽他的丈夫呢，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对
啊，所以他其实在后面到一百岁之间，他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独居老人。他反而觉得说他自己喜欢这样子一个相处模式，而且有更多元可以运用的时间啊，这些不同的资源呢。
独居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你一直是单身、但是比较多其实是丧偶，
对、
那他又活了一百岁，所以我想最后变成自己一个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吉泽九子他不断在一直在分享说他16岁新婚就走了，
对，
那一直到100岁、所以他就是说其实独居，他是不断在分享一个独居生活里面他那个怡然自得，以及你要独居的快乐，你就同时要社交生活来平衡。
对，
那随着年纪你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活跃，可是你可以慢慢减、可是他从六十几岁独居，他做活跃的时候好像是七十几岁、为什么？因为家里婆婆跟丈夫都走了、所以他更全时间这么的多，
对啊，
人家邀约什么好啊、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做了好多事。吉泽九子他的整个在文化圈的活跃并没有随着年纪或者是因为独居，他反而最后变成一个人的时候，他更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在去迎接这些的邀约。
对，
但是他不断在里面书里面一直在讲的就是一个生活，他会讲到说我们会随着六十几岁七十几八十几有些事情你做不到了，那有些事情你身体会变化，所以他的书里面都会分享到就是说他怎么样运用工具。
对，
他说我不轻易的让一个生活的内容从我的生活中退出，我继续要烹饪，就是我继续要看报纸，我继续想要拿一点重的东西，
对，
好，那我就要善用工具了。那你要知道外面有什么工具，好，而不要轻易就、这个从此又不再看了，这个从此不再做，他说不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些生活的智慧是很值得大家学习的。
对啊，就是用很多的方式呢借力使力来完成他原本就想要做的事情呢，
原本生活里面有的内容不要轻易的就放弃。
对，其实呢真的很多在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不管是这些的工具或者是辅助的东西都可以让大家生活更好。
是，没有错。我也提醒大家，在也在台湾的环境哈，台湾毕竟就是我觉得人是住的比较密集，
对，
但事实上资源是蛮多，特别是免费的资源，都图书馆能够提供的资源，好，那现在越来越多，那我觉得要留意你所住的地方，这个区域里面有什么资源是可以让你继续学习的，
对，
那然后有什么团体你可以参加，那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场地，他定期办些什么，可能是你有兴趣的，同时也要开始留意你所住的那个区域里面的长照资源，
对，
就是他有什么长照资源，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生活保健或健康保健的咨询可以让你去咨询，或者你们这个区域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巡回式的照护，可能你现在用不到，你先去了解有或没有，
对，
那万一怎么样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可以申请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活得比较安心，
对、
就不用常常为一些未知的或是不确定的在那边瞎担心什么，所以我觉得可以留意这些刚才我提到，那另外就是你所居住的地方要很注意，就是说我想大家都很想老的时候窝在自己的窝，但是呢你住的地方你要检视，就是说从现在一直到人生最后，你现在的居所有没有需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要做就要过去做，为了让你自己可以在那边活得更健康更快乐，可能你居住的空间的安排或者它的功能性已经不适合你现在的年龄，
对，
那我会建议为了活得更优雅，居家绝对是要去做一些调整跟检查。
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诶，因为像是如果我们家里面有那种新生儿小朋友的话，每一个家长们都会哇马上去采买很多的东西，然后很多的那些转角啊都要用那个海绵包起来等等的。但是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随着我们的年纪或者是我们的行动没有那么的流或者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敏锐的反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居家的调整？但好像在我们华人或台湾的社会来讲，比较少人去关心到这个长者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呢。
哎，是昨年啊，学院出了一本书，叫《五十岁之后成功的居家改造》。
嗯，
那里面提到了几个重点。
对
啊，我真的有心这样做，你可以看这本书。嗯、那不然，我现在讲几个非常简单、嗯。第一个就是无障碍空间，
对，
就是地板。
嗯，
就是我们很多传统的门都有个门槛，
对。
但是你改装的时候、嗯，你要把这个门槛的这个落差除去，
对。
那开始考虑用拉门取代前后推的门，用左右拉门这个考量、嗯。再过来就是任何一个走路的宽度，好、
嗯，
一定要比轮椅更大，
好、嗯哦。
那就是怎么样让你大家很想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嗯，我就想要窝在我的窝嘛，
对、
啊。好，那你就先把这些都做好，还有你的浴室，可能那是年轻时候的、嗯，或是四十岁之前，你可以这样，你就想，再过二三十年，这还行吗？那如果不行，你就趁早改，
啊、嗯，
让你坐着站着都很好洗澡。好，再过来就是那个，往往我们居家的隔间很琐碎、嗯，是因为以前要养儿育女，
对呀、啊，
那现在他们也不在，就拿来堆东西。其实啊、哦，最棒的就是把这些空间打掉。
嗯，
就为你自己跟你的老伴，好、嗯，为了你，如果是独居，就为你自己想。通常以日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卧房，
好、
嗯，然后再过来就是一个叫兴趣间，嗯、不管你是要拿来上网、嗯、电脑也好、
哦，
画画也好，就是要有个专门的，那叫休闲兴趣间。好，另外一个空间很重要，嗯、就是让朋友来、嗯，是泡个茶啦，
真的哎，
嗑瓜子啦，哎，下个棋啦、嗯，打个麻将也没关系、嗯。所以就是一个是社交的空间，我们可以讲客厅，
嗯，
可是有我们传统的，当你的小孩子还没有独立之前，那个空间往往不是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后的规划嘛。
对，
所以我想我提出这个，又是空间、嗯，一个是地板的无障碍，
对，
还有就是宽度，
嗯、
走道的宽度，
嗯、
我觉得。浴室厕所好好改，
对，真的、嗯，因为其实浴室也是蛮多陷阱的所在，对不对？又湿又滑，所以其实哦，有很多的这些居家改造也可以参考这本书籍，
是
对不对。对啊，其实在这个吉泽久子的书籍当中，他其实也提到了包含像是门槛的问题，所以其实哦，就是日本人他们其实真的是。毕竟他们也是高龄化比较早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呢也慢慢的往高龄化超高龄化迈进，当然我们也可以借鉴着在日本相关的这些例子，对不对？
没有错，对、
嗯、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呢可以参考看看。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吉泽久子他整本书籍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维持生活如常这件事情、
嗯、是，
像是呢不管是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他都有自己的安排还有自己的想法，包含了像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饮食了，
饮食
对，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嗯，尤其是台湾人又那么喜欢吃美食，那其实吉泽久子他自己本身就很会烹饪，但是呢，我们常常都说，哇，那个60岁、70岁、80岁拿这个铲子拿得动吗？或者是相关的问题，其实呢，他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有一本书叫《100岁人生厨房史》，那我回应芷蓉刚刚提到的很好，
第
一个。他用了哪些厨房的工具，他里面都拍照出来，
对，
我发现就是你年纪大以后就固定、
嗯、
就是那一组东西不用再增加，那其实他们都是用减的减少，然后最后就是用那些锅煮、嗯、就是最后就定型在那边。那他常说爱吃是我长寿的动力，爱吃是我活着的动力、
嗯、哇太棒了。
那爱吃呢，说他说因为他从小他就会记得一些很深刻的食物，所以他写这个《100岁人生厨房史》这本书的时候，他就用食物穿针引线，他从童年一直到100岁，包括你知道他经历过那二次世界大战，
哇、啊、
所以他就把那个日本每个时代出现在生活跟令他流口水的、当时候好想吃的，他就一一写下来，就没有想到这些他一生印象深刻的食物都在反映着整个日本的历史还有他个人的历史、他个人的那个 童年、青少年参加庙会庙在庙会吃到什么，以及到后来出社会，哇，老板带他去开眼界，他吃了什么法式料理，
哇，
战争来了，没有食物，没有米啊，一路写下来。
对，
那我现在讲100岁，100岁他就说啊，幸好我这个人真的够爱吃，
真的。
哦、那个年在战争的时候，我都还在想办法怎么搞到红豆哈、哦，所以。他就很有趣，他说一个人对吃有热情哦，真的是一个活到这个100岁的时候，这件事情哇，可能是一个动力哦。
真的，
他说我早上醒来就开始在想我今天可以吃什么哈。那我跟大家分享，其实他应该90岁以后，他说他一天就只吃2餐，那他早上吃的东西很固定，
对。
就打红萝卜汁的、就喝一杯红萝卜汁，然后2颗煎的大概是5-6分熟的蛋，
对，
可是他烫那个菠菜，然后再把这个2颗半熟的蛋铺在上面之后就搅拌来吃、然后也吃优格啦、吃起司啊、这些对骨头有帮助的、然后晚上那一餐呢，他有几样很爱做的菜色啦、那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自己料理，
对
啊，一天他就2餐嘛。但我发现，那他说下午他会吃一个和果子，他超爱吃和果子的。我发现一个老人家说真的，已经慢慢也不出门了，但是他对那个吃的这个乐趣啊，好像每天都有这个几次的乐趣发生啊、还有一个他毕竟他读过营养学，
对，
所以他知道他每天的食物里面基本上要有哪些的元素，
营养搭配，
对对对对，
这真的很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吃就是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动力和来源。但其实现在我觉得呢，吉泽久子小姐呢，她其实很厉害的是，她可以持续的这样子做，而且做到了现在100岁吃。而且虽然说动作没有之前那么灵巧灵活，但其实也没关系啊，就慢慢做嘛，也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只能讲的是，我有点想要提醒我们台湾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就是说，其实一个老人家他建立的这个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
对，
那有时候我们会为了孝顺，可能会把一个老人家接过来住，或是这个老人家有一点跌倒了或者是生病的、我们短期把他接过来一起，就是说我们把他送到某个地方去。那我先说，其实一个人年纪这么的大，80-90岁，他其实如果能够持在他原本，如果可以的话，
对，
因为他原本居所他熟悉的地方、你就让他早上醒来一直到他睡觉，他其实坐着是他熟悉那个习惯的作息、对他是最好的。
对，
那当你他不得已可能因为他摔跤了或怎么样，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短暂的改变他的居所，但是最终希望还是让他可以回到他原本的生活。
对，
那如果真的他真的不适合独居了，你把他接过来、可能你真的是很孝顺哈、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送单位，其实这些生活都很容易就消失了，但是如果真的是接过来是因为孝顺就跟他一起住，我觉得帮助你的爸爸或妈妈就是再一次建立那个令他快乐有安全或者令他熟悉而安全的新的一个作息、是非常重要的。你从吉泽久子、你就可以很确定这件事情。
对，这其实真的不太简单。像我的阿公也是在高雄，然后常常就想说哎，邀请他上来台北玩，但他其实来了大概没有几次，他就觉得说啊，没办法啦，台北那个生活啊或者是那个步调真的是他没有办法喜欢或者是没有办法融入的，所以呢他真的就是能不来就不来。他觉得在高雄虽然现在阿公也一个人，不过他其实是照着他原本的作息，
这如果是他想要、我们没有想到说到他们这样的年纪，其实他就想要每天再过一次他的昨天、那是他的安心、因为他熟悉，
对，
他熟练、他就有安全、那我们在不同的年纪，我们真的要去同理，
对，
好，比我们年纪大的人、什么是他想要，而不是要求他来过、你认为对他是好活、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像我阿公现在已经80几岁，在高雄、一个人，不过很开心，因为他还在种田，他还有办法种田、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也不用去做改变了，
成全他而且鼓励他、
而且现在阿公也身体非常的健康，所以呢，如何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其实保持着我们原本的生活和如常，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
是完全同意。
对啊，所以其实呢，在这个吉泽九子他这一系列的著作当中呢，其实谈到了非常多相关的议题。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看大家要往哪一条路迈进。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非常推荐的是吉泽九子的著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他分享的是人不管几岁都值得好好活下去，还有吉泽九子的100岁人生厨房史，其实呢都非常的有趣，包含了像是这个厨房的历史跟日本的历史的连结，或者是呢吉泽九子的人生故事，都在这几本书籍当中，也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参考看看了。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熟年优雅学院的总监张芳玲总编辑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子荣，谢谢各位听众。
而今天早上节目也到此结束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子荣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请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乐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3149121，23149121。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仪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哈，台风要来嘞！
刚下雪，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强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收听。